解都会有不同的认识，是吧？你来深化这网络平台每分每秒，是吧？深化我们的声音，包括我们的课件，都能够和我们的心灵有一个更深的碰触。主，求你俯听，求你怜悯，求你也保守我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弟兄姐妹们，那下面呢，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这个保禄啊，保禄他的这个一种简介。那提到保禄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在每天的弥撒当中或平时读经当中，已经有很多认识了啊。咱们整个新约几乎
伯
三分
奇，
之二。
喂，你好。你是不是在点乱码的时候，你先别加入会议，你先点上面那个三个小点儿，然后再点进入，是这么操作的吗？
啊，我吗？
哦，那也许就是，那你用那个什么，用 ID 号登录呢？你试一下用 ID 号。加那个密码，同样的哦。对呀，是。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Y 是大写的，完了中间那三个字母小写，C 是大写，完了输入数字9就行了。你要这个乱码登不进去，你就只能用那个方法了，因为有时候它不，哎，
现在可以上课了吗？我这边听到不同的声音。
对对，要舒展，要舒展。
好，接着上课啊！有没有？
好的。
好，我这边怎么能够静音？有没有？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保禄哈，保禄。
不好意思，老师，我打断一下，那个你那边声音就是很小，
很小吗？
然后你那个声音能调一下？
哦，调大了，现在呢？现在能听见了吗？
好了好了，可以了，好了，时候我给你可以了，
行，好的，好，我们来看啊，好，能看到吧？好。这个我们要学习保禄哈，因为保禄呢，他有和主有个更深的经历啊，就是记载在《中途大事录》第9章1到16节的时候，那个当保禄去大马士革的时候，然后主耶稣亲自显现给他，使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然后转变为一个跟随耶稣、宣讲耶稣的人，那么这个美好的相遇成为他每一次见证的核心。他都会讲，在咱们整个中国大事录3次见证他在分享耶稣对他的显现对他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因为这样的一种相遇呢，保禄开始去传扬基督，去见证基督。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保禄在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你看，他越认识耶稣，他就会越宣讲耶稣，然后呢，也会更深的去侍奉耶稣。就像保禄曾经在加拉达书第2章20节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已经被我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他为我死呢，我要为他而活他认识到，他经验到耶稣是为他而死的，所以他也愿意为耶稣而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我们越认识耶稣，认识到耶稣如何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疯狂的去爱他，去奉献一切给他。我相信每一位神父修女，包括那些传道人花那么多时间，有的是全职侍奉就是见到了耶稣的那份大爱那份恩宠。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在咱们的历史当中很多圣经学家比如热罗尼摩呀，这个奥斯定都曾经提到，你越认识保禄，你越认识基督因为基督的心就是保禄的心或者保禄心就是基督的心在基保禄心中呈现了基督的心， 你看我们看这个新约的时候，四部福音啊，只记载了这个一些耶稣的事迹、一些教导，这真正把那个信仰和我们基督徒能够连起来的，就是保罗的他的讲解、他的著作啊，怎么样能够活我们这份信仰生活啊？所以我们说认识保罗啊，是认识耶稣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保罗是谁呢？那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宗徒或者说是使徒并且是个外邦人的宗徒他不像其他12宗徒和耶稣在一起3年他呢是受到耶稣特别的拣选和耶稣特别的相遇，他甚至说我所写的道理我所领受的，比如说弥撒圣事都是透过耶稣亲自向我启示的所以你看这保禄，真的挺特别的爱他哈。当他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开始去传福音然后传扬耶稣基督。好，那个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也是保禄非常深的一个灵修他的原则。我们请一位读经员或姐妹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保禄非常深的也是最高的灵修加拉大书第2章19到20节。
然后我来读，
奉主的名读经。
可以读吗？
奉主的加拿大人数七十，我已有法律，而死于法律了，未能生活于天主。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是生活于天主子的信仰内。他爱了我，且为我舍弃了自己。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保禄真的认识到了天主对他的爱，所以呢，他愿意心甘情愿和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那他把自我把那个旧我那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自己的目标追求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包括接下来我们在学加拉大书第3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前认为对我有益处的，我都当成渣子，当成废物为的是能够赢得基督现在呢，我说的一切，我说的、做的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能够彰显基督。那是天主在我内的一种行动，因为他的生活呢，已经和基督合而为一了。那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一份灵修，或者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了，生活的目标。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成为基督第二就像基督在世上生活的一样叫基督第二。好，那我接着我们往下看这是保禄灵修的高峰。那要想认识保禄这个或者更深的了解保禄建议大家能够读一读《宗徒大事录》然后呢，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这个最高28章也可以读读保禄书信就是不光是咱们学习腓立比书希望其他书信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是有些书信是对观书信你比如说，《以弗所书》和这个，《加拉达书》、《腓立比书》都是对观的就是互相参考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书信怎么是传递出来的？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保禄的这个生平事迹他经历了什么？那么首先呢，保禄出生在塔尔所他的老家在《宗徒大事录》第22章的第3节就提到了塔尔所然后呢，这个他大概的出生年龄这个出生大概是公元6年在10年之间因此呢，我们相信他和耶稣可能有一个认识，或者说比耶稣小10来岁他对耶稣的事迹应该很听说过。 那毕竟他生活在巴勒斯坦啊，生活在那个当时那个时代，耶稣的事迹应该也影响到他啊，所以说我们应该确信啊，他应该是见过耶稣的人啊。好，因为他也在那个耶路撒冷上学呀，在那个加玛利尔主下学习啊，所以呢，他经常在耶路撒冷，那耶稣也至少3次去过耶路撒冷啊，应该多多少有一个认识啊，一个了解。好，这是一个地图啊。就是这个塔尔索啊，这个叙利亚啊，腓尼基啊，这个基利啊，基亚在这边一个塔尔索啊，在这个地中海这个角上。好，大概是在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啊。那么保罗他自己说过哈，我年轻的时候哈就受过很深的教育，他的父母呢把他送到啊耶路撒冷，在加玛利尔这个非常出名的经师门下。啊，接受教育，啊，说不定哈，来开个玩笑，说不定你看耶稣小的时候，耶稣小的时候12岁啊，也在这个圣殿啊听讲道啊，在经师那里啊询问他们啊，也聆听他们，说不定保罗小的时候他也是那样哈，还和耶稣同学啊，来开个玩笑哈，哎，可能都在那儿听过道理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药理班一样。啊，孩子们啊，一说办学习班了啊，3岁的啊，8岁的，10来岁的都可能去学习了。哎，到那儿这个就听神父修女的讲道，哎，办3天5天就回来了。那以前呢，他们可能有这样，也是一个学习啊，那个老师在讲，这些孩子们呢就聚在一起啊，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可能啊，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哈，啊，可以成为一个，哎，这个学习班的同学啊，咱这样。联想吧啊，好，我们再往上看啊，这个保罗最开始哈、啊，最开始他是对啊福音的一种排斥的啊，他不接受基督的啊，因为基督的出现啊，福音的出现影响了他对自己祖先的传统的认识啊，他很爱天主啊，他这个对他自己的信仰啊，以色列的那份啊，这旧约的信仰是非常热衷的，他8天就领了这个革洗礼，然后是一个非常遵守法律的那个法利赛人啊，那当时能成为法利赛人啊，那是非常地位高的人呢、啊，就是对祖先的传统传授啊，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他疯狂的去捍卫这个祖先的传统啊，但是呢，你看耶稣的出现呢，就打破了他对传统的认识啊，他就这个不好。这个新型事物啊，要迫害它啊，不能影响我们这个传统的宗教啊，就好像这个咱们天主教几千年啊，这个非常的强大，突然在15世纪出现了一个马丁路德啊，这个所以那个当时在那15、16世纪的时候，那教会也是啊迫害这个马丁路德啊，所以这个意思大概可以这样的一个比喻吧，哎，他是。不接受他，不接受这个新型事物的啊，好，那后来呢？这个他一直迫害基督徒啊，那天主啊，真的都看不下去了啊，所以呢，在第9章的时候呢，啊，天主就借了一道强光啊，然后呢，就把他给击倒在地上啊，然后啊，还对他说：“扫路，扫路啊，你为什么迫害我？”然后呢，这个当保罗听到这之后呢，他说：“我没有迫害你啊，你是谁呀？”啊，我迫害的是基督徒啊，没有迫害你啊。可是耶稣说呀，你迫害基督徒啊，就是迫害我啊。主说啊，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啊。但是呢，我现在啊要邀请你啊，要使用你啊，这个让你把我的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啊。这个现在呢，你要进城啊，这个有人会帮助你，告诉你要做什么啊。这个这是在《中途大事录》第9章啊，3到9节说。描述记载的，那他3天3夜呢，看不见啊，这个也不吃也不喝，可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逼境了啊。他开始去想自己的一生啊，啊，我这么样热衷啊，我自己的信仰啊，我祖传的法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开始反思反省啊，就像我们逼境一样啊，3天禁食啊，不吃不喝也不看其他的。单单去默想自己的生命。好，然后呢， 当这个在这时候呢，天主就派遣了这么一位圣徒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扫路规划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边啊，对，然后在大约在公元这个公元36年的时候啊，然后天主就拣选了他，可能耶稣已经死去了大概有3到5年了啊，大概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他开始去传扬耶稣基督。好，那么在这个加拉达书啊，就特别记载了他自己的拣选啊，就像做见证一样。那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加拉达书第1章的15到18节。
诵读的年读经，攻读加拉达书。但是，中你选拔我，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却结义，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叫我在异民中传扬他。我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天主圣言，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所以你看，保禄还说呀，那不光是在这个我30多岁时候显现给我了，而是从母胎当中就拣选了我召叫了我。然后呢，我作为一个法利赛人能够认识这位天主啊，那是天主对我的预备为了能够把他不断的向我启示时候到了要使用我，向万民向异民来传扬。基督的福音，然后呢，他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或者接受了哪些宗徒做徒弟，他直接就去这个阿拉伯去传教，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过了3年他才去上耶路撒冷，这3年呢非常特别，有人说这3年他去了阿拉伯旷野你看，然后去那儿之后，在那3年当中接受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特别的栽培和训练，可能说每天呢，他可能都合住一个相遇，然后他不是说上过3层天嘛，大概也是在那个阿拉伯那个旷野这个接受一个培训，过了3年之后他对这个福音对这个基督更多的认识之后，才去拜访克法，就是博多禄了这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叫克法博多禄。然后在那里停留了几天然后呢，后来也开了其他的会开始这个传扬也是以宗徒以耶路撒冷的名义以宗徒团体的名义开始去传扬耶稣基督。好，那么这个当时的福传呢，可能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呢，透过保禄呢，开始把这个教会开始在。欧洲在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开始不断去传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咱们既然是简介就会简单的看一看保禄的4次传教旅程这个行程在《诸大事录》第13章到第15章就是公元46年到49年有一次第一次的传教大概就在地中海沿岸后来第二次传教的时候呢，就开始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就是腓立波教会也是第一个欧洲的教会接下来我们会学习这个腓立波书，大概是在50年到52年。那第三次传教呢，就是他再次去走访看顾了一下以前的建立的教会一个发展状况。那第四次罗马之旅，我们也可以称为一个传教，因为他虽然手戴着锁链，但这一路上也一直在传福音讲道来见证耶稣基督可以说也可以说3次也可以说是4次比如说第一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图片地图，从安提约基亚出发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岛，然后呢在这里停留了时间，从波菲然后又到了这个阿塔勒亚，然后皮尔格。安提约基亚然后呢，伊科尼翁然后吕斯特拉，就在这里伊科尼翁、吕斯特拉招选了一个徒弟叫蒂茂德这是他们的老家了后来又写了蒂茂德前书、后书，后来到德尔贝然后呢，从德尔贝又返回来这一路上又到了这个安提约基亚， 所以这个安提约界啊，这个是一个传教中心啊，可以说是一个门徒中心一样，并且呢，从安提亚开始啊，然后最先有人称信仰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啊，所以那边像一个培训中心、门徒中心一样啊，就开始去传教啊。这是他第一次这个行程，从46年到第49年啊。那第二次呢，又从安提约基亚出发啊，然后呢，这个是透过陆地啊，有你看，塔尔索，然后呢，德尔贝、吕斯特拉，然后伊科尼翁，然后安提约基亚，然后在这个培西诺哈，就这个多良这里边啊，这个特别天主显现啊。本来呢，他要去这个加拿大这边传教，那在这儿呢，就天主特别几个马其顿人啊，就这个启示出来了啊，这边一个很有意思啊。然后从这边又开始啊，一直到菲利波啊，这个特罗纳菲利波就开始进入这个欧洲了啊，马其顿的首府啊，菲利波。然后后来又到这个德萨洛尼啊、雅典啊、希腊、格林多，哎，然后呢，这一路啊，这是第二次这个传教行程。后来又回来到罗浮所啊，然后透过这个水路啊、海路啊，到达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啊，所以这个第二次啊，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啊，那这大概也是经历了2、3年传教时间，所以保罗一生啊，一直在一边走一边传。那我看到这样的行程啊，真的是我们作为神父修女啊，作为教友，真的应该动起来啊。在这个复传当中呢，才能更认识耶稣啊。所以我们那个信仰呀，不是单单跪下来念经的一个信仰啊，更是能够走出去的一个信仰。好，这个第二次传教，第三次呢，再次从安提约基亚出发，哎，然后呢，顺着这个传教的这个路线呢，然后又看望自己建立的这些教会啊，然后呢，帮助他们，比如说设立长老啊，然后呢，当地的主教啊监督啊，然后呢，看看他们的发展状况，然后在这第二次和第三次这个过程当中，写了很多的书信啊，能够帮他们解决一些当地的教会的问题，然后让教们能够教会能够正确的啊，能够去发展啊，这是这个第三次。那第三次没有从海路走啊，然后呢又顺着这个原路啊返回了啊，这是第三次传教啊，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终点啊。啊，来报告他们这个所做的这一切。好，第四次啊，这次呢就传到罗马了啊。然后这个保罗坐的这个船啊，几乎就是在船上啊，然后就在克里特啊停留了一小段时间，碰上了这个海风啊，然后呢又开始走，到了莫里达啊，在这里呢也写了很多奇迹啊。最后到达这个罗马啊，当时的这个世界的中心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美国的纽约一样啊，到达这个当时这个非常豪华的强大的罗马。那么在这里呢，他虽然戴着锁链啊，却自由的来传福音。这个特别这个三关这边啊，三关大概就是保罗这个寻道地方。前几年呢，这个也去了罗马一次朝圣，特别到三关这边去，看了这个保禄，那个大殿呐，还有保禄的这个锁链啊，他这个锁链，真的他不管走到哪儿啊，这个虽然手被束缚，他那个出团的心啊，永远束缚不住啊，到哪里都要见证耶稣基督。后来听说哈。如果真实的话啊，这个64年啊，这个保罗这个被释放之后啊，又到达了西班牙，达到了第5次传教啊，有人这样说啊，这个因为福音上大概是保罗在67年啊68年这个去世的啊，这个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后来开始啊，就这个大概是这几种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他保罗所传的是什么啊？他不是在传自己啊，他在传福音。那他传的福音呢，不光是一种好消息啊， 更是传的耶稣基督啊。耶稣来是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人间，而他传的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保罗自己的见证啊，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5节啊，我们来看看保罗传的是什么啊。好，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
攻读《哥林多人前书》，把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各法，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天主的。
感谢天主。所以你看，保罗传什么呢？保罗在传一个复活的耶稣啊。耶稣死了没有？死了，但第三天他复活了。然后呢，他不断的显现给这个伯多禄显现给塞尔维中图显现给又显现了500多人有的人还活着。所以他耶稣呢，不断显现，证明他的能力和慈爱。所以保罗受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信仰的这个冲击啊，然后呢，他愿意去为这个信仰做见证。如果这个耶稣没有复活，他说那我们信仰就是假的。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并且呢显现给他在这个复燃过程当中呢，也真的感受到耶稣复活的大能。那今天呢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要把复活耶稣宣讲出来。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位耶稣的慈爱、能力、恩宠特别如果你们参加过神恩学习的话，真的是天主啊，借着圣神，借着众人的渴慕，在做很多医治释放的工作来改变人心。好，那我们接着来往下看所以说对保罗来说呢，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复活耶稣并且呢是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好，也因着这份天主的恩宠这个推动了保禄，那么后代的圣人圣女，所有复传者也沿着保禄的这个脚步呢，向世界各地来传扬福音，愿保禄的这份精神呢，也能够推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这个保禄的书信一个导论这个保禄呢，一共写了13封书信有的说14封就包括这个希伯来书了。其实希伯来书呢，可能不是保禄写的，所以说也比较出名的，或者说有具体文字记载的有这个保禄的13封书信。那这13封书信呢，大概这个分为4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末世的第二个关于这个救恩论还有基督的教会的大概是4个主题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基督的生活呀，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几乎每一篇都会有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末世论关于这个末世论，特别在德沙洛尼前书和后书的时候就提到基督的再来，很快就来了就讲到基督的来得很快。然后呢，来的显现怎么样子的，包括关于这个人的复活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说可能有些人正在活着的时候，耶稣就来了并且不经过死亡直接被提到空中耶稣会在那里接我们，这是保罗的领受的启示关于这个末世论。那关于救援论呢就特别提到要有信德就要因信诚义。便是现在的信心，你现在相信，你现在就得救，然后呢，你怀着信的来生活，并且能够，生活在这个把这个信的活在生活当中，那你就获得了基督的救恩。那特别如果你要关于这方面道理，你可以看看罗马书加拉达书因信诚义讲的很多很详细，包括哥林多前后书也提到了一点好，那么关于基督论。就谈到基督的崇高他的那个地位这个他的这个在创世之前就有存在有在哥罗生书、哥弗所书、腓利梦书 啊，就提到了关于基督论啊，在宇宙的地位，在救恩史中的这个重要性啊，讲的比较多啊，大家也可以去啊看一看啊。哎，关于这个教会论啊，这个就是如何牧养教会啊，这个在地貌的前书、后书啊、地铎书啊讲的比较多啊，当然你也可以看看其他的书信啊，也都提到了啊。然后呢，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吧，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书信的这个格式啊，这个它是用哪种方式写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保禄是采用了当时古代人的这个写作手法啊。第一个可能就是亲自手写啊，我们会看到他会亲自手写写一些重要经文啊，比如说狱中的书信。然后这个《腓立比书》啊，《格罗生书》啊，都是可能是他自己写的哈，但也有可能就是他一边说然后有一个人在写比如说让蒂茂德写比如说可以让那个另外一个人写都有可能然后可以让去秘书去写，或者说他说出一个大意比如说因为在监狱中嘛，那个蒂茂德来看那个保禄了他说啊，保禄啊。这个哪个教会发生什么事儿怎么办？然后呢，哎，保禄把这个事儿跟他一说你回家就以我的名义去写这封信这都用了特别是第一种和这个第三种都用了一会儿我们会举几个例子我们会看一看。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16章的22节说呀，有个人叫塔尔觉他就替他写。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保禄，一边说，然后呢，他再负责写。你比如说，在这个《格罗生书》第4章18节就提到呢，他一个亲笔问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人写好了，写好之后呢，然后呢，他给我念了念，念了就，哎，中中，可以可以，然后保禄一签名，就好像现在那个，有人说教宗啊，教宗写了很多信不是，可能不是教宗写的，但是呢，哎，按照教宗的意思然后呢，找一个枢机或找一个执事写完之后呢，教宗一签名包括现在和主教也是，这些老主教这个他教区有一些什么样的通知然后呢，找一个秘书写好之后跟主教一念说哎，可以可以行，那就这样办然后呢，主教一签字所以你看这个在格罗生书就是一个。特别的签字，你包括加拉达书也是讲得很清楚。保罗说：“这是我自己写下的字儿啊，硕大的字儿啊。”加拉达书第6章的11节，哎，肯定是其他人写好，哎，然后呢，保罗一签字，哎，中就这个意思啊，写得非常好。好，然后呢，这是这个书信这个有些是他亲自写的，有些呢是他口授的。那关于这个书信的排列再做一些简介这个排列呢，首先呢是先是写给7个地方的书信就是比如说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然后呢加拉达书，这是一个地方的7个地方的9封书信。那后来呢又写给4个人的个人书信然后呢就写在了后面大概是这样一种排列我们来看看这个排列。那这排列呢也是。按照一个长短就是先长后短比如说最开始是罗马书第16章然后呢就开始不断短，最后腓立比书就1章所以一章比一章短这样的一种排列方式为什么这样排列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这是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开的是罗马会议但是在382年这个开了会议之后呢，就把这27卷书呢就按照。又是历史或者又要一个特殊的排列顺序然后呢就这样定下来了所以它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所写的，并且我们相信保禄书信应该在福音前面这是所有圣经学者都给我们这个这样讲的先是保禄书信，后来呢这个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传遍了很多地方之后。才开始写这个福音所以福音反而是后来写的好，那个这个排列顺序 最先写的是在撒罗尼前都后都，啊，后来还有这个格林多前后都，啊，这后来加拉达书、克里孟都，啊，最后的是个人性的这三本书写啊。这是写作时间那我们再细分的话，比如再细分的话，我们把这个书信再细分，我们可以分什么呢？这早期书信就是德沙路尼前书德沙路尼后书，这最开始写的。那写的时候呢，就是主要讨论这个基督再来呀末世这些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四大书信就是保就是。整个保禄服务团的核心了，就是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和加拉达书这四封书信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信仰的基督徒生活的这些道理，可能比较详细，针对当时的问题特别在格林多后书提到很多关于这婚姻奉献这个关于这个和外教人怎么相处隔绝等等等等提到很多保在为对自己的中途身份的辩护等等等等都很多这是四大书信。那还有狱中书信就是他在监狱当中所写的就是比较出名的是《腓立伯书》《格罗僧书》《俄夫所书》还有这个《腓立孟书》还有三封木函就是地貌的前书、后书和这个帝铎书包括这个腓力梦是这个都、就是个人性的四封书信，教导他们如何去管理教会牧养教会，因为保罗也希望有接班人把这教会管理好，这对我们后代的这个后世的主教、神父这些牧者，非常的有帮助所以说你看保罗书信真的非常的全面各个方面。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二节课我们会休息15分钟吧，然后呢，我们再学第二节课，就开始把重点放在这个腓立伯书上那透过学习腓立伯呢，来了解保罗他自己的这个灵修他和天主的关系，他如何他在监狱当中如何去鼓励。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书非常的美好因为腓立伯书也被称为这个喜乐之书好，这是这个关于这些书信的简介我就讲到这里，然后呢下课完之后到最后呢也会把这些幻灯片这些课件发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学习。